以色列宣布回应伊朗袭击，伊朗称会立即反击。以色列议员访团见蔡英文，以台合作持续扩大。为进行大反攻，泽连斯基已动员妇女参军。瑞士低调处理中国学生涉间谍案。所罗门反对派领袖指控中共计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以色列宣布将以明确和果断的方式回应伊朗的袭击，时间表将保持保密。伊朗防空部队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随后宣布已准备就绪，将在以色列袭击后立即做出回应。联合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回应，他们应该好像我们一样紧张。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几位外国主管人的电话，以避免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不要袭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致电内塔尼亚胡总理，表示支持以色列做出的任何决定。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国防军提供打击伊朗但不会造成伤亡的选项，包括对伊朗设施的潜在打击或网络攻击。同时，据霍士新闻报道，以色列抗议者正堵塞美国交通，这些抗议者封锁了加州旧金山金门大桥的双向道路，包括101号公路、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肯尼迪高速公路上的所有出口车道都被抗议者封锁。民众落车步行好长一段距离前往航站楼，以免错过航班。机场警告说，由于190号洲际公路上的抗议活动，今日早上进入奥克尔的车辆可能会严重延误。参议员卢比奥发文写道，国会需要通过我提出的洲际安全通道法，这种危险和破坏性的做法在全国都是非法的。网友质疑，是哪个在背后统一操纵？当日伊朗最高权力机构哈梅内伊宣布，如果内塔尼亚胡决定进行报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将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数量增加10倍。伊朗防空总部对伊朗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国际航班发出限制，并宣布3个警报。网传消息，据伊朗使用者称，伊朗西部的 GPS 出现故障。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GPS 严重中断。法国航空公司及其荷兰子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所有往返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航班。欧盟及美国对公民发警告，再次敦促其公民离开并避免前往伊朗。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新发布的影片显示，以色列南部内瓦蒂姆空军基地遭到伊朗弹道飞弹攻击，造成轻微损坏，空军基地继续正常运作。网上评论道，这个再次证明伊朗和中俄吹嘘的飞弹洗地战术无效。还有短片显示，一架伊朗无人机被伊拉克的电线缠住。此外，伊朗国内的反抗者发出短片显示，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导弹失控，落入伊朗境内的居民区。美军卫星监控显示，有一半的伊朗导弹未能抵达以色列而失控，大部分失控导弹落入伊朗境内，小部分落入沙地境内。 X 账号罗翔评论道，以色列铁穹拦截现场好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现在搞战争还在用常规武器，是十恶不赦的政权，他们都是以平民为目标，独裁所以没有科技含量，轻松就被文明科技打败了。当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和中共外长王毅同安通了电话，通知中共以色列的任何侵略伊朗都将立即做出决定性回应。伊朗官媒说，一旦以色列一架飞机起飞，我们的导弹就会发射。还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给美国国防部的一封信中宣布，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 俄罗斯亦将参与伊朗的反击。前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明，以色列的敌人是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他说，以色列正在为所有人而战，在加沙、黎巴嫩和德克兰。如果这些伊斯兰恐怖分子透过隐藏在平民中而逃脱谋杀罪，这样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会采用这种方法。以色列不会仓促地反击伊朗，成功地击毁伊朗导弹无人机，是以色列的胜利，但不是以色列的反击。以色列和以色列盟友策划制定打击伊朗的具体计划。 X 账号以色列战争认为，他透露的重要资讯是，以色列正在透过反击伊朗来巩固扩大反伊朗联盟。以色列战机正在黎巴嫩巴勒贝克的天空上空密集飞行，外界认为以色列有多种目标，而不单只是直接针对伊朗。15号，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对以色列遭受攻击后台湾所给予的支持谨记在心，以台友谊将越来越稳固，合作领域亦将持续扩大。蔡英文还对以暴力破坏世界和平稳定的做法表达谴责。以色列访问团主席杜巴斯基表示，台湾是民主和自由的灯塔，蔡总统亦是民主及自由领导力的典范。以色列人民正处于艰难的时期，民主和自由亦受到严重威胁。感谢台湾在去年10月7号及14号对以色列的支持。两国人民拥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都身处艰困环境，但都是小而强健的民主国家。以台友谊将越来越稳固，合作领域亦将持续扩大，期盼双方共同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未来。近年来，以台双边互动密切，除了定期举办能源、环境及经济等领域的对话，亦完成签署33项协议，强化教育、工卫等领域的交流。蔡英文表示，在上月，台湾和以色列亦签署了观光合作共同宣言，持续加深彼此合作，一起带动观光产业的发展。以色列是全球新创产业的重要基地，台湾的工研院、亚洲硅谷计划执行中心及各大厂商都希望和以色列共同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期待台湾和以色列能发挥彼此产业的优势，在共同民主自由价值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伙伴关系，一起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通过这次访问，有助于双边在半导体、新创、经贸等领域有更多的交流合作。中华民国外交部15号表示，伊朗攻击以色列严重破坏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中华民国台湾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伙伴同声予以谴责，并呼吁各方沟通方式解决分歧，避免危机持续扩大。据新头壳15号消息，在乌军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的领导下，乌克兰已转为全面防守趋势，同时泽连斯基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他释放信号，表明愿意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包括邀请俄罗斯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和平高峰会。另一方面，乌克兰筹备了新一轮大反攻计划。乌克兰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问题，为此乌克兰最近宣布打算动员所有妇女参军，并且提倡从小就对女孩进行军事培训，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反攻。这项决定意味着乌克兰正在寻求从各个方面加强其军事实力，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此前，俄军曾对乌军的聚集地进行了突然袭击，甚至有一些外籍佣兵身亡，造成乌军损失惨重。乌克兰陆军的性别问题专家乌克萨拿格里戈里耶娃表示，令女性参军已是时势所趋，乌克兰应该向以色列学习，比男女都参与军事行动，这个是保家卫国的责任。为了国家安全，不能够再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应该从小就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军事能力。此外，泽连斯基亦透露了乌军的新一轮大规模反攻计划。他强调，乌克兰有信心扭转战局， 这一计划的实施需要确保援助武器的品质达到标准，并且西方必须持续提供援助。在这一战略布局中，乌克兰女性的参军计划可能将成为关键之一，他们将扮演着更加活跃的角色，不单只是后勤保障和医疗卫生，还可能参与侦查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谈伊朗无人机袭击以色列讲道，无人机的声音必须被自由世界敲响警钟。乌克兰知道俄罗斯类似袭击的恐怖，两个邪恶政权在散布恐怖方面的合作必须面对文明世界的联合反击。据瑞士法语国家广播电视台15号的报道，瑞士警方调查一起中国留学生买下瑞士军用机场旁边的一座老旧旅馆，同他的父母一起经营。因为这个机场将接收美制 F-35 战机，所以这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间谍，不过瑞士政府却低调处理，调查结论可能排除了间谍。目前涉案的一家三口人都已经离开，下落不明。涉案的中国学生名叫大卫，在去年7月26号，瑞士警方在伯尔尼州雍特巴克的罗斯利酒店进行了一次搜捕行动，之后还进行了逮捕。瑞士德语报纸每日导报披露了警方的行动和间谍嫌疑。这家酒店的业主据信是中共情报部门的特工，他的名字叫大卫。这名年轻人和他的父母一起经营罗斯利酒店，这三人都是中国人，来自北京。大卫是在2018年以80万瑞士法郎的价格买下了罗斯利酒店，但是这个酒店没有投资潜力，老旧而且远离旅游线路。但是重点是这家酒店位于米林根军用机场的边缘，酒店房间可以直接看到起飞的跑道，所以是间谍行动的理想场所。军用飞机飞过时，距离这个酒店只有50米。在2018年，美制 F-35 战机在米林根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试飞，大卫就是在同一年买下的酒店。报道中说 F-35 战斗机引起了美国最大竞争者对手中共的担忧，所以中共当局可能正在尽一切努力获取 F-35 战机的信息。近年来，美国多次发现了中共的间谍活动，美国媒体报道出的就有100多起中国公民闯入美国军用机场的事件，他们经常冒充游客或商人，有时还携带无人机。参与调查的警方没有提供这个事件的细节，只是提到经过调查后，瑞士警方没有提出间谍指控。官方上，这个案件亦是以一项简单的刑事命令结束。大卫和他的父母被处以几日的缓刑和几千瑞士法郎的罚款，他们被判在瑞士属于非法居留，无证经营酒店餐厅，以及无工作许可证。目前罗斯利酒店已经关闭，而这个店主大卫是一个神秘的人，他在社交网络上的社交账号被清理，照片被删除，几乎所有的朋友关系都被删除，而在当地几乎亦没有邻居认识他。自从瑞士警方采取行动之后，大卫一家人就彻底消失了。根据万林根居民登记处的讲法，大卫在2023年夏天离开了当地，去了哪里不清楚。节目组采访了克鲁塞尔，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历史学者，谈到间谍活动，他是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欧洲专家之一。他说，在以往案例中，我们看到间谍案件往往是由普通中国公民充当的，他们很少是专业人士，中共政府要求他们帮忙。 F-35 战机将从2027年起永久驻扎在万林根军用机场，中共使用一切手段要求中国公民从那里获取信息。为了说服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官方经常提供资金，而且亦会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而对于万林根的这起案件，瑞士政府的做法非常低调。根据官方讲法，罗斯利酒店和大卫的事件和间谍活动无关。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即将在17号举行大选，反对派领袖苏达黎15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控制力日益扩大，这个非常令人担忧。苏达黎仲表示，在过去五年，中共参与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事，现阶段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忧。中共对所罗门群岛民主的侵蚀性影响让他感到不安。苏达黎仲指控中国共产党在幕后运作，协助亲中共的成员留在国会。在总理索加瓦雷的领导下，所罗门群岛迅速向中共靠拢，两国在2022年签订一项隐晦的安全协议。索加瓦雷执政的五年期间，大量来自中共的援助和投资涌入所罗门群岛。他仲誓言，如果能够在17号取得连任，将进一步深化和中共的关系。曾任马来塔省省长的苏达黎担心中共的资金援助会带来附加条件，他是少数拒绝和中共合作的省级领导人之一。索加瓦雷多次否认中共对所罗门群岛造成威胁，还说美国和澳洲不应该干涉所国的事务。所罗门群岛是世上最低度开发的国家之一，索加瓦雷坚信国家能够繁荣的关键取决于中共，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针对和中共的协议抱持怀疑态度，而是愿意和传统安全伙伴澳洲和美国重建关系。苏达黎表示，2024年的这场竞选对所罗门群岛非常关键。反对党近日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们将废除和中共签署的安全协议，或者举行全民公投，并通过接受来自美国盟友更多的基础设施援助来削弱中共的影响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